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外长达共识，启动基建计划抗衡一带一路。中国控制逐渐扩大，拜登以示警美企在港营运风险。拜登说古巴政权需要尊重人民的权利。美国 FDA 加注强生疫苗警语，罕见神经病变风险增加。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离任，象征美国阿富汗战争的终结。美国商务部长说在推动政府放宽旅行限制。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欧盟成员国外长礼拜一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达成共识，将启动一项接连欧洲和世界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说，我们看到中共利用经济和金融手段来增加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提供替代方案。当前欧盟已经和日本、印度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协调连接欧洲和亚洲的交通、能源和数字项目。近年来中共加大在全球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在扩大它的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亦令很多合作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此外，一带一路项目仲抢夺当地人的工作机会，而且和合作国家的合同不透明，因此中共的这一战略引发欧美国家的谴责。一位参与起草该战略的欧盟外交官说，这份八页的文件写满了中共。西方官员表示，黑山是北约军事联盟的成员，并渴望加入欧盟，而该国却是中国债务最受瞩目的受害者。据报道，黑山现在正在与欧美银行进行谈判，交换或再融资该国欠中共的近十亿美元的债务，并希望将这个债务的利率降低到1%以下。随着美国对香港的控制逐渐扩大，拜登政府预计在这个礼拜发布商业咨询，警告美国企业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营运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金融时报报道，根据三名知情人士表示，包括中共政府有能力获取外国企业在香港储存的数据，和北京新的反外国制裁法等威胁影响，拜登预计将在这个礼拜向美国企业发出警告，并实施更多制裁，以回应中共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以及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消息人士透露，在另一场活动中，拜登可能会对在港的中共官员实施更多制裁。据报道，白宫亦在考虑一项政策，如果是香港公民在香港面临潜在的政治迫害，将会允许他们在签证到期后继续留美国，但这项政策正在讨论阶段，预计不会出现在这个礼拜公布的一系列行动中。据五名知情人士指出，美国预计将在当地时间礼拜二更新川普政府去年对新疆发出的商业咨询，将强调美国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除非他们保证旗下供应链不涉及新疆的强迫劳动。古巴礼拜日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结束共产统治，引发全球关注。拜登总统礼拜一发表声明，支持古巴抗议者，并敦促古巴政权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他说，我们支持他们明确要求获得自由和摆脱大流行病的悲惨控制，支持他们要求摆脱古巴专制政权数十年来对他们的压迫和造成的经济痛苦。古巴人民正在勇敢地坚持基本权利和普世权利，这些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古巴正在经历中共病毒引发的肺炎疾病的袭击，经济危机再加上当局打压人民的自由，促使礼拜日在古巴全国爆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总统米格尔·迪亚兹·卡内尔落台，结束共产主义独裁统治。 美国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参议员马可·鲁比奥礼拜一发表推文说，古巴政权现在受到威胁，如果美国不停止鼓励抗议，不恢复奥巴马的政策，这样在古巴爆发大规模移民美国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礼拜一在强生集团生产的中共病毒疾病疫苗加注警语，称数据显示接种该疫苗的六个礼拜内，罹患罕见神经疾病的风险增加。日前美国已有约1280万人接种强生单剂疫苗。FDA 话，在100例疫苗接种者罹患 GBS 的初步报告中，包含95例需住院治疗的严重案例和1例死亡病例。强生发布声明表示，正同主管机关讨论 GBS 案例。强生表示，接种者通报的 GBS 发病率仅微高过背景值。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声明，大多数接种强生疫苗患者 GBS 的，大多数接种强生疫苗罹患 GBS 的患者是男性，其中多数是50岁以上。 CDC 并未发现辉瑞大药厂和 Moderna 的两款 mRNA 疫苗接种者的 GBS 病例数高过预期。欧洲主管机关上个礼拜亦对阿斯利康的 COVID-19 疫苗发出类似警告，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疫苗采用类似技术制成。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礼拜一离任，拜登政府讲过，美国军队将在8月31号前正式撤离阿富汗，但米勒上将的离任象征着美军撤离的完成。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大部分美军和装备都已经撤离，只剩下不到1000名美军继续留在阿富汗，保护美国使馆，帮助保护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安全。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已经是驻阿富汗和其他几个邻国的美军的最高指挥官，并将继续从美国的司令部指挥这些部队，同时由海军少将雅塞尼负责这些部队的实地指挥。米勒是阿富汗战争中服役时间最长的美军高级指挥官，负责落实川普政府2020年2月和塔利班签署协议要求的美军撤离，以及拜登总统今年4月命令的美军最终撤离。美军2001年进入阿富汗，摧毁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这些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号却劫持航班攻击美国，导致将近3000人死亡。米勒表示，美军全部撤出后将继续向阿富汗军队提供财政援助，并在阿富汗境外提供飞机的维修支援。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礼拜一表示，他正是敦促放宽禁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民前往美国旅行的限制，但美国卫生官员仍然担心这个会导致疫情进一步爆发。十几个美国商业团体、议员和外国政府官员敦促拜登政府放松前总统川普时期实施的严格的旅行限制。雷蒙多透露说，他在上个礼拜五会见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泽维尔·贝塞拉，但他没有透露关于几时可能作出决定的信息。白宫说，他正在继续和欧盟、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讨论如何最终取消旅行限制，这些限制可能要到8月或更迟才会取消。航空公司和其他机构都是敦促美国政府取消对最近去过英国、欧洲26个无边境管制的新根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大多数非美国公民的旅行限制。目前美国还禁止非必要旅行的旅客从加拿大或墨西哥的陆地边界进入美国。欧洲外交官和其他一些人士认为，严格旅行限制的国家中包括了一些感染率较低的国家，而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其他感染率较高的国家就没有受到旅行限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Delta 变种蔓延全球104个国家，世卫话将成为主流病毒株。全拜登团队权衡印太数字贸易协议对抗中共。美联储官员说，美国经济尚未复苏到足以结束振兴。G20 支持全球最低税率，欧盟暂缓数字税计划。加州野火创新纪录，官员说预最严峻时刻。美商务部长说，高龄化问题将好似砖头咁样重击美国经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病毒持续在世界各国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在记者会中指出，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呈现上升趋势，死亡人数亦在连续十个礼拜下降后首次回升。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记者会中指出，Delta 变种病毒已经人速度在世界各地蔓延，已在世界104个国家发现，未来很快就会成为在全球传播的主流病毒。纽约市卫生局长乔克西12号警告，纽约市史坦顿岛近期确诊 COVID-19 的患者增加，提醒当地民众注意防疫，以及印度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力更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过去两个礼拜的确诊感染人数增加 60%， 主因是很多人还未有接种疫苗，以及具有高度传染力的 Delta 病毒肆虐。尽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2号表示，他正在推动松绑禁止旅客入境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防疫限制措施，但是卫生官员担心疫情恐怕再度爆发。彭博社7月12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正在讨论一项涵盖印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提案，因为美国政府正在寻求方法以对抗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称，潜在协议的细节仍在起草中，该协议可能包括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澳洲、新西兰等国家。另一位知情人士对彭博社表示，该协议可能会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使用规则、贸易便利化和电子海关安排。这个亦表明拜登政府在头几个月专注于执行现有交易后，开始对寻求新的贸易机会感兴趣。白宫亚洲事务高级官员库尔特·坎贝尔7月6号在一次活动中表示，为了让美国在亚洲真正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明确表示我们有一个经济计划，一系列接触，你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看到其中一部分。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威廉斯12号表示，美国经济重要领域出现复苏，但仍然不足以让美联储开始退出它雄心勃勃的振兴计划。美联储开始考虑缩减购债计划之际，威廉斯表示，经济的进展还未大到能够令美联储展开行动。去年疫情期间，美国有2000万人失去工作，其中680万人目前仍在失业。决策者强调，等到经济有更大幅改善才会采取行动。威廉斯说，我非常关注增加就业与通货膨胀方面的实质性进一步进展，这个与达成我们最大就业以及 2% 通货膨胀目标非常有关，而我们现在显然还未达到那个目标。美联储在疫情爆发初期将基准利率降至零，并开始每月购债1200亿美元，包括80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以及400亿美元的抵押担保债券。威廉斯指出，就业与通货膨胀数据有强劲变动，但这个时候充满高度不稳定，判断经济的进展仲为时过早。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将延续提出欧盟数字税计划，避免对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目前正在推动的一项全球性公平税负协议造成影响。 华府11号要求布鲁塞尔延迟这项计划。 G20 财长10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会议，决议支持目前已有132国签署的税务协议。这项协议大幅修改对美国数码巨头等跨国公司科税的方式。 G20 呼吁协商国尽快解决其余的议题，在10月前拍板。 G20 财长通过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一项全球最低企业税至少 15% 的协商结果，同时允许国家对大型跨国企业的部分获利科税。无论企业的总部在哪里，欧盟委员会坚称欧盟原定这个月稍后公布的最新数字税计划将遵守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协议，同时表示数字税将对数以千计的企业造成影响，其中亦包括欧洲企业。以低税率吸引美国企业前往设立欧洲总部的爱尔兰等三个欧盟国家，目前为止尚未签署这项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协议。加州正面临着有纪录以来最糟糕的野火季，从今年1月1号至7月11号，加州共发生了4991宗野火，烧毁了142477英亩的土地，共119栋建筑受损或被烧毁。在礼拜一下午，加州林业和消防部在他们的官方推特上发文警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所有加州人都必须为防范野火做好准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波热浪直卷美国西部，导致整个地区对电力的需求增加。与此同时，发生在加州俄勒冈州边境的 Bootleg 野火仍在快速蔓延，威胁到俄勒冈向加州输送电力的部分线路。上个礼拜五、礼拜六，大火连续两日导致输电线路跳闸，加州独立系统营运商服务区的电力供应因此减少了多达3500兆瓦。加州州政府正在上个礼拜五已启动紧急措施为电网供电。12号，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再次发出有线警报，呼吁民众自愿节约能源，以努力维持电网稳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2号表示，总统拜登提出规模4000亿美元年长者和残疾人士在家照顾的支出提案，尚未取得民主党同僚的足够支持。他指出，这项支出是经济所需，如果没有增加联邦支援，美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将会好像一吨砖头一样冲击美国经济。雷蒙多警告说，当前的人口老化和照顾问题形势是难以承受的。雷蒙多在接受路透采访时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这项问题将会令女性无法重返职场或留在职场中，进而冲击美国经济。拜登政府官员和很多高龄化问题专家表示，随着二次大战后婴儿潮世代变成银发族，美国日益面临照顾人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拜登三月提出将提供给低收入户美国民众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在未来十年扩大4000亿美元，为年长者和残疾人士在家照顾提供补助，并且为看护调高薪酬。雷蒙多说，拜登仍然承诺坚持这一项4000亿美元数字。